好，时间过得真快，下周日是这个季度的最后一节课。最后这两节课我们邀请到三位弟兄，也是新上任的三位长老，来分享他们的婚姻生命历程。非常感谢上周珊珊姐妹的分享，虽然我上周外出没有来，但是我在网上听了录音，是非常真实而感人的分享。他提到，如果你用一种食物来比喻婚姻，你会用什么样的食物呢？我会用茶来比喻婚姻。干枯的茶叶必须用开水来冲泡，在滚烫的开水中，茶叶痉挛挣扎，最后舒展开来，散发出茶叶的清香。同样，充满各样挑战的婚姻就有如滚烫的开水，两个自我中心干枯的生命在婚姻的开水中浸泡挣扎，最后生命舒展开来，散发出馨香之气。婚姻像茶，苦中一缕清香，而那缕清香是来自于神的馨香之气。好，今天呢，就请陈岩和国才弟兄来分享婚姻的生命历程，求圣灵充满此地，祝福一下的时间，请陈岩。
好，谢谢阳光，今天请大家喝茶。我们家的茶是普洱茶，应该有30年了。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个祷告。圣灵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陪伴我们。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彼此的扶持，是吧？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把见证讲出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几个月前当阳光找到我让我去来分享的时候，我确实也是诚惶诚恐的。因为毕竟跟弟兄姐妹分享是要分享一些自己生命当中家庭里头的真实的情况。但是我又想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为主来做见证。真是见证主如何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在我的婚姻里头还有家庭里边所做的工。马太福音10:27说道，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其实我们基督徒做光做盐的话，我们真是要宣扬主的福音，而且真是要把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功来宣扬出来。我听这个课啊，我觉得这个课非常的好，我断断续续的听了一些，但是因为有些时候呢要在外边服侍，所以没有完全听下来，但是里边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分享，我觉得是非常好啊。那提到我自己的这个见证哈，婚姻见证，要从我的原生家庭开始讲起啊。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啊，那个我的父母就经常吵架，吵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就摔盘子摔碗这样啊。因为我们住在宿舍嘛，当时大家都住在一个楼里边， 所以那个吵的声音就邻居都听到，然后邻居的小孩子就跑到我们家围一圈，就跟那个电影镜头差不多了，就看热闹。然后那个居委会的大妈呢也经常到我们家来劝架啊，也劝架。后来呢他们这个严重到一个程度，他们就不说话，就冷战啊。然后后来就分房分屋子来睡觉啊。然后呢我们家一个一个炉头，他们也分开来做饭啊。所以这样就持续了很多年。那在我考上大学之后，他们终于就是说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然后就离婚了啊。所以我的父母的这段婚姻呢其实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啊。我过去是非常的自卑啊，就觉得总是在同学面前啊，在邻居啊，这个朋友面前总是觉得抬不起头来，家里都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安全感，也没有安全感。我过去哈、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非常内向啊，我也不跟人太多的交往，也没有什么说话也不多哈、而且当我到了要结婚的时候了，我就有恐惧感啊，有很多的恐惧，对婚姻不确定有恐惧，而且有这种逃避的感觉哈、那个逃避的感觉。所以呢在我的原生家庭里头，我真是没有学到如何这个夫妻如何相处，没有学到啊，如何以恩慈来相待，我也没有看到。当时我就想呢，如果我结婚的话，也许没过几年我就跟我父母一样会吵架会离婚哈、所以我就一直拖着啊，拖着，最后就成了真正的这个大龄青年啊。大家知道这个词吗？啊，从大陆来的应该知道啊，大龄青年。就是过了多少25岁还是20几岁不结婚就算是大年纪了，现在不是了啊，是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啊。其实那个破碎的家庭啊，真是会给下一代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啊，很多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在下一代继续的延续啊，大家相信吗？也有看到的哈，也有看到的。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咒诅吧啊。但是感谢神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咒诅。加拉太书3:13-14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载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我们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来了美国呢就认识了主啊，我的信主经历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很多人可能听过啊，在我们小组员啊，在教会也分享过，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信主之后呢，圣灵就开始在我身上做工啊。首先呢他让我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没有考虑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信了主以后就开始看到了，也开始思考。其实我是一个过去了以自我为中心，现在也多少还有点啊，但是有些改变了。我过去真是就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凭着血气做很多的事情啊，不考虑其他的，就是血气啊办事情，也缺乏同情心和怜悯的心，而且不懂得什么是真爱，这是我的过去啊，过去。而且信主以后呢，特别是结婚以后，我才发现其实靠我自己力量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有时候我做的这些事情我自己也不喜欢，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啊，那个脾气啊什么的思维方式
没有办法，那更不要说去改变另一半了啊！我们都知道啊，改变另一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想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付出那种像耶稣这样的无条件的爱啊。另外跟家人的沟通，用恩慈来对待我们的另一半，这都是我缺乏的啊。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我们啊，没有人教过我们，父母没有，学校也没有啊，那社会上在我们那个生活那个时代更加没有啊，更加没有。好，这是比较悲哀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玩过那个拼图，这个 puzzle 啊，喜欢玩拼 puzzle 的啊，喜欢玩 puzzle 啊，往往有时候拼，哎，就缺了一块，找不到，呵呵，找不到啊，找不到。其实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的成长的经历，在很多时候也像这个拼图一样，缺一块少一块的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啊，不完美的。但是奇妙的是，神会把我们缺失的那些地方补起来，用他的爱，用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好，让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好不好？罗马书5:8，请。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4: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虽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一个好的榜样，但是感谢神啊，神成为了我的天父。 Amen。耶稣成了我的榜样啊，所以在婚姻里边，我常常想，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的，我也应该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两个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时间长了，总有不可爱的地方就露出来了。我是这样，小新也是这样啊。认识我太太的，我太太叫小新啊，她在儿童里面服侍啊。我有时候生气啊，就说不好听的话，很伤人，很不可爱啊。其实我在外边可能看得还好一点啊，不会跟大家不是那么太近的话，有时候不会那么冲突啊，所以看得还好。但是在家里边一放松下来，有时候事情不对路的话，就这个脾气就出来了啊，是这样。很伤人啊。但是呢，小新学习，他也在学习，他学习忍耐我，原谅我啊。反过来，我也学习功课。有时候我在想，耶稣为我们死啊，那我们可以为谁死呢？啊，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家都是海誓山盟嘛，愿意为对方死，对不对？我不知道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发誓，你要为对方去赴汤蹈火的。有啊，既然我愿意为他死，但是呢，那比起来他对我的冒犯和这一点点伤害，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时候想想确实这样啊，就一点小事情啊，一点点小事情啊，我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我想问一下，这里头有没有为另一半去死的？都不举手啊，你们没良心啊。
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啊。我们要创造一个机会啊，创造一个机会啊。好，有句话说啊，我可以去为你死，但不能为你气死。好，我们看看 神的话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章四到八节，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句，我们一块来读好不好？好，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节经文啊，我读了不知道多少次啊，每一次读啊都有不同的看见，在每一个阶段读都不一样，感受都不一样啊。刚刚结婚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跟结婚有一段时间在读，跟现在读又不一样。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又在读，而且回去又读了一些，跟那个上下文又读了读，也是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回去了，不要光看这一段。跟那个上下文联系一下，你再读一下，其实你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谈恋爱啊，大多数是肉体情欲方面的彼此吸引啊，是 chemical 啊，其实也有被另一半的那个才华来吸引，对不对？也有是因为对方是大款而娶而嫁的。但不管怎样了，不管怎么说了啊，总是有或多或少的自私的因素在里面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性啊，总是为自己多考虑一些啊，比如说是你爱我我就爱你，对不对？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不给我要的我就不爱你，你不听我的我就不爱你，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条件的。但是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而且在我和小青的婚姻中，我们时常的操练，真是时常的操练啊，就是这句经文，时常的操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啊，忍耐、恩慈、不嫉妒。举个例子哈，在我们家没有小孩的时候，没有娃的时候啊，我的地位还不错啊，地位还挺高的。当有了娃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成了二等公民。怎么讲呢？因为小新整天围着那三个孩子转，我就冷落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没人爱，没人管了。他们有时候暑假，小孩出门旅行，也不带着我，小新就跟孩子们说：“你爸爸忙，要上班。”所以我就很吃醋啊。也嫉妒，你看不可能不嫉妒，对不对？所以提醒姐妹们不要冷落你们的丈夫啊，家里的活动一定要鼓励先生参加，给他们一些事情做，先生需要太太的鼓励，先生需要太太的鼓励，先生需要太太的鼓励，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啊。神让我学习这个不嫉妒的功课，我学到了。后来不但不嫉妒，反而是感恩。为什么呢？因为神让我认识到，我家的孩子有这么负责、有爱心的母亲在他们周围，所以我当然要感恩。后来小新神也感动小新啊，让他也意识到父亲在家里的这个责任和重要性啊。他会跟我的小孩说：“哎，这个事情找你爸，问你爸啊，去找你爸商量。”现在我们家小孩都上大学了， 然后小新就提醒我，哎，到周末了，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哎，其实那些多好。嗯，其实在一个家里头，妻子或者当妈妈的是一个家里的粘合剂啊，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这每一条都让我们啊可以彼此的操练啊。每一条的后边，其实我们家都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在这里头就不展开分享了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一段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你是怎么思考这一段的？我里面有不义吗？那肯定有的啊。对我来说，比如说骄傲啦，有时候撒谎啦，有时候自私啦，啊，这都是不义的啊。这都是神要我改掉的啊。并且神要我们追求什么呢？要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什么样的真理呢？谦卑、诚实和舍己啊，这是圣经的教导。还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大家想一想这两句话哈，其实神让我也在这两句话上有很多的功课。凡事相信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
相信神在掌权。
相信神在掌权，没错。还有呢？
相信配偶的好意。
啊，对吧？我们往往就想，他今天没有给我做饭，那肯定是不喜欢我。或者是恼怒我什么东西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想得过头了啊！你要相信配偶的好的地方啊，不要光看人坏的地方。你刚吵完架嘛，对，你都是坏的，对不对？你总是想着对方坏，但是突然你才发现，太太可能有点什么事情，身体不舒服，或者有些事情啊，要往好的方向想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像刚才姐妹说的，相信神在掌权啊，相信神在掌权啊，我们不要急着用怀疑和定罪的方法看人，这个很重要的。你的榔头丢了不一定是人偷了，也许你放到什么地方了，对不对？我经常做事情就把东西放了找不到了，不要怀疑别人偷掉了。凡是盼望，大家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不是 last page
啊，是很好，就是不要就是轻易的就把现在和未来就都否定了啊。现在是现在，你们吵得不亦乐乎，过两天就好了。不要现在吵了，明天一定要离婚的，不会这样的。人是会变的，对呀，人是会变的啊，人是会变的啊。所以就是两个加起来，凡是相信，凡是盼望，我觉得真正的爱不是只看到现在的样子啊，也愿意相信我们人都可以成长，事情也能被神来修复啊。对呀，其实我们家里就是这样啊。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是这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啊，这样。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啊，事情会好起来，啊、面包会有的。好，我们看了两个哈、啊，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爱，一个是神的话，第三个就是圣灵的引导啊。虽然我们都有软弱，我们也都是卑贱的器皿， 但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道，让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这宝贝放在马
器
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瓦器里边有宝贝，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荣幸啊！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引导我们活出神的爱，结出圣灵的果子。是我们越活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想肯定都会有。有时候你脑子里会想一些事情，当你不光是在跟夫妻之间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哈、啊，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脑子里头哎，突然有一个想法就出来，啊，这个想法呢，可能会有三种，这个途径啊，是从你自己的想法来的吗？还是从撒旦来的吗？还是从圣灵来的？对不对？我们有这困惑，对不对？有没有人要分享一下怎么区别这三个？
你没有平安的，就不会是出于神的。
嗯，
那你心里也有平安的。
嗯，好。还有呢？
出于人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私欲。
如果是出于撒旦的，他的诡计就是要杀害、毁坏、破坏。
没错，没错。谢谢小霞，谢谢。我们去看看圣灵的声音哈，圣灵的声音一般是跟圣经是一致的，跟圣经是一致的啊，不违背真理啊，而且是圣灵的声音是让我们指向基督荣耀神啊，给我们带来盼望，带来出路啊，让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可以更加的爱人，我们可以来顺服。这些声音都是来自神的啊。那么来自撒旦的声音呢，就是扭曲真理，跟圣经上教我们的不一样了。有时候是断章取义，有时候是控告我们，有时候定罪啊，有时候会把我们真是推向绝望，有时候让我们远离神啊。所以这些让我们心里没有平安的，这些是出于撒旦的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为了面子啊，为了我们自己的情绪利益啊，出来的一些啊，那我们就现在让大家判断一下啊，下面的几句话是啊，出于什么地方啊？啊，其实这些话在我脑子里都出现过啊啊。那第一个呢？他这么对你，跟他离婚，找一个比他更温柔的，能体贴你的。撒旦啊，撒旦，撒旦啊！其实这个在我脑子里出现不止一次哦，可能在我们谁的脑子也出现过没有？哎呦，啊，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哈。起初，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在马太福音和创世纪都有记录。 另外还有一节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的，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耶和华说，休妻的事我恨恶。这是圣经上明确的啊说的啊。好，再下一个哈，不要理他，让他吃点苦头。啊，这是来自人的，来自人的哈，这就属于冷暴力了哈，这就犯罪哈，苦读哈，不建造对方啊。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哦，没有啊，圣经上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刚才我们读过了。你让他吃苦头，就是计算人的恶了。圣经上来说，要除去一切的苦毒、恼恨，彼此饶恕。最后一个，还有两个啊，你是对的，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是错的，这样才能帮助他。有这样的想法吗？啊，也让他学到点功课啊。啊，这个呢，这个不太好那个决定哈，因为包装过了啊，这样才能帮助他哈，才能帮助他。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私欲了。要真正要改变一个人的话，我们后面可能我要提到一点，其实靠自己是不行的啊。你跟他讲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改变的啊，要用恩典啊来对待他，然后要用求神来改变对方啊。最后一个，找他认错，请求他原谅，拉着他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让你们有一个统一的看见，这是从神来的啊。对，哦，大家灵命都很好的。好，我们看看神的大能哈。我前面说过哈，我是无能的哈，无能的。有一本书哈，叫做父母之道，不知道大家听过这本书没有，读过没有，好像有些小组读过。它的副标题是十四个彻底改变家庭的福音原则，这个作者叫保罗屈普，就是 Paul Tripp、啊，没有人读过这本书啊。我们现在在读，我们一组现在在读里面有一句话啊，有一段话，他说，认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是成为好父母的前提，因为那本书是教父母之道嘛啊。他说，认识到自己不能做什么是成为好父母的前提。我想把这段话就改一下，认识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是成为好夫妻的前提。为什么？一个是谦卑，另外一个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啊，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也没有能力改变对方啊，我们的另一半，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心啊。大家意识到这个啊，感谢神，大家谦卑的坐在这里，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大家都有这颗心，非常的好，能看到啊。其实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来改变啊。好，我跟小新结婚30多年啊，在我们婚姻的30多年当中呢，我看到小新有很多的改变。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是因为我看到他每天的读经、祷告， 寻求神，与神亲近，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操练。其实我也改变了很多哈，这三十年头发掉了很多，白发多了很多，体重增加了很多，但是呢，经过这些年的操练，神确实让我在内心有了很多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神是美善的啊，看看诗篇啊。好，让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诗篇，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道：“请
你们
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啊，诗篇107:1，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是基督徒了吧，是吧？我们都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也常常活在主的恩典当中，愿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头彼此的委身，夫妻彼此的委身，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建造，彼此的建造，用从神那里来的爱，彼此的用恩慈来相待。用恩慈来相待，中国有句话叫相濡以沫，那么我们基督徒是同行天路，好，谢谢大家。我还有两分钟吗？没有了。我还有两分钟，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郭总。
两会儿可以一起问这个见证我觉得不容易哈，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这个就是陈言又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做见证要真实，尤其是夫妻的见证，我觉得就是说分享起来有时候不太容易，因为你要把你内心就是说很软弱的地方都分享出来。然后呢，就是说见证呢，我们说也是见证神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可能讲着讲着，我们不太容易分辨了哈，可能就开始讲人的故事。所以尤其婚姻的见证，有可能要不就讲成了控诉大会哈，要不就讲成了人家说的撒狗粮，这是我刚学的网络词汇。所以就是说大家听的时候也要鉴别哈。好，那我就这个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如果说见证的话，还是从神的话开始哈。但我只分享一节圣经哈，就是这个陈言分享了比较多的圣经，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想分享这个，就是说婚姻中丈夫的责任，在这个以弗所书5:25，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觉得就是说这一节圣经就是说是就把丈夫的责任好像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是说是总结哈，就是说是丈夫的责任，你不要去管。我们有时候经常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经常就跑着就跑到这个就是说是另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说顺服啥意思啊，然后这个做丈夫做头又啥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做丈夫的，你只要 focus on 你这一点，那么这一点就是说是那圣经说的就是你是爱妻子，然后为她舍己，然后这个就他更明确的给讲了一下怎么爱呢，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爱教会就是刚才陈言也讲到了，基督爱教会他就为教会死，那丈夫爱妻子 那你也要舍己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丈夫的责任，你不要去管妻子说服不说服，你就是去爱她，为她舍己就够了。所以我就想从这一点的这个，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上来讲这一个，就是说当你真的是愿意为妻子舍己的时候，哎，你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啊？所以我就讲这个就是下面我就没有了，就是我就讲我的见证就好了。就是其实我的见证呢，就是说是零零碎碎的在讲道里面，或者在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小组分享都讲过哈。只不过我现在可能大家把这个就是这个机会把它串起来，然后增加一些细节，也让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当初哎会是这个样子哈。其实我和丹阳的关系的开始是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哈，就是说我是91年去天津大学读这个研究生，然后我跟那个陈岩不一样哈，陈岩说他怕结婚哈，我很想结婚，但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太瘦啊或什么的，那时候都是提倡像高仓健那样的那个男子哈，就是说是我觉得我好像不属于那一个样子，好像就是总是好像找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就是说到谈对象的这个地步哈。所以丹阳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所以我们就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情史比较简单哈，第一个就结婚了。所以呢我们当初确实是在这个就是其实那时候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也有25、26啊，差不多那时候已经要开始别人要帮我介绍了，就是所以丹阳是别人给我介绍的，但我们确实是第一眼呢就好像这也是他自己的丹阳来了哈，我是做见证的要做见证的要太太在场，这样保证我们不会去说假话，因为要不然的话他立即就可以指出我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确实是一见钟情嘛，就是说是好像两个人都是 mutual 的，就是感觉很好，好像就 click， 然后就觉得哎呀，觉得真是这个就是就是我一直期待的那一位，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说发展的很快嘛对，我上次也提到，就是说是我说我跟丹阳在一起，我们一起约会的时候觉得哎呀很舒服，就是他使劲讲我不讲，然后我觉得这样就真的是很舒服，特别符合我自己的性格，我不爱讲话，就是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发展的就很快嘛，所以就很快就谈到这个，就到了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个时候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关系发展很好呢，其实双方的家庭也都是非常的 blessing，就是说是他的家庭我的家庭也都非常的，就是说大家觉得非常的合适安大阳自己的说法哈，他说他因为他姐姐比较出色，他说他爸爸对他要求不高，所以呢对我的要求就很低，所以就是我跟我岳父关系就特别好，我们可以很好的就是说去交流，就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哈。然后我家那边也都是就是觉得哎呀只要孩子找一个媳妇回来肯定是最棒的，所以就是说是两家都很高兴，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是我们就带着双方家庭的祝福我们就结婚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呢，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丹阳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我没有求婚其实我当初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说手都拉了脸都亲了，我要再不跟你结婚我不是个渣男吗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婚礼也是很传统的那种在我们家里那种婚礼，就是说就是喝酒啊什么的那种摆桌的那种，没有那种很浪漫的这种婚礼的誓言，所以这个是他一直很缺憾的所以呢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带着一个就是说很美好的开始吧，就进入在婚姻。然后在这个96年的时候啊、出国，然后出国以后呢，97年信主，我信主比较快，我信主的时候我没有等他，我觉得我自己，哎呀，我好像找到了真理，所以我就赶快受洗，我那时候这样想的哈。所以00年呢，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是在路易斯安那，然后呢，在00年以后呢，就啊、因为我找到工作，所以就搬到了这个就是Massachusetts。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在其实我们整个结婚以后呢，就是说是啊，好像就是说就像一般的这个结婚的家庭一样哈、啊，进入到一种 routine， 一种这个就通常的状态。这时候好像就慢慢的缺乏了激情哈，然后其实这里面也有这个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从前丹阳的这个优点好像就变成了缺点。其实我从前也分享过，就是说他愿意讲，然后在结婚以后就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使劲讲，然后让你做这个，让你做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很受不了。然后我那时候一个对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 Leave me alone， 就是说你别管我，别说我什么事情，让我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就是那时候是我对夫妻关系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说这是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其实两个人慢慢的就有一些个就是脱节，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就是说哎，丈夫的责任其实是要为妻子舍己，或者说因为妻子的需要你要做出你的舍己，要做出你的牺牲，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丈夫的责任。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你才能够把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说把这个婚姻的关系变得比较融洽。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到后来就发展到一个时候，就是说是冲突就开始很严重了。而且这个冲突的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其实是我女儿生过一场，在4岁的时候生过一场很严重的肺炎。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呢，这个矛盾好像就开始爆发了。因为在从前的话呢，如果我比如说有一些个什么要求的话啊、比如说我跟丹阳两个人意见不一致，我可能会啊、就算了。但这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坚持，就是说是我觉得哎，如果我不坚持的话好像会出问题一样，所以我这时候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我自己坚持。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其实就是说把从前好像掩盖的一些个这样的一个矛盾就爆发出来了。所以这个才会有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有一次我真的就开着车出去，就是漫无目的的开，就是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哈。但是感谢主，真的是因着有知道自己这样的需要，就是说其实这时候能够看出来，就是说我自己的这种自我中心啊、其实后来我们家做过一个调查，说谁是最固执的人， strong willed 的人。然后最后既然我们家一致投票说我是最固执的人，其实别人看我好像都是很温和的那个人，somehow就是说这是他们的印象。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是因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说我想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呢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就是搬到这个Acton Massachusetts Acton 的时候，然后我们参加这个夫妻恩爱营。我想在我自己灵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的一个 turning point 是04年，那么在我们这个夫妻关系里面的这个 turning point 那就是06年的这个夫妻恩爱营。就在那里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说是一起来领这个饼杯的时候，夫妻彼此认罪，然后那个确实是很不一样。然后我们能够确实是能够体会到圣灵的工作。然后丹阳，我那时候没哭，丹阳在那里是泪流满面哈。 就是说是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对他的这个工作是非常的强。然后我从夫妻爱里面然后学到几个功课，一个是我看见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败坏，就是说一个自我的中心的这样一个败坏。然后我在这里面我觉得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项呢，就是说是学会了这个沟通，然后呢表达自己的情感，就是说对太太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个是我学习的。因为在我的原生家庭，其实跟这个前言讲的也是有点类似，在原生家庭里面没有学到任何的表达，而且我的原生家庭也不表达。比如说我即使是从国内回到了这个我的老家，见到我妈妈，我们都是说哎你还好吗，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拥抱啊之类的那么亲热的举动，我们从来没有肢体接触。然后我妈妈就是忙来忙去给我做吃的，然后我就赶紧把我的礼物送给他们，这就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是真正的情感是藏在里面的，是不表达的，这个是原生家庭。所以这时候但是这一套在婚姻里面其实是不好使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在这个就是夫妻爱里面所教的，就是说你要表达，也要表达出来，就是说把你对妻子的这个感情要表达出来。所以那里面他就会 practice， 就是在那里就要写情书，然后彼此交换，你要读彼此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而且在那里他也重新给我们的一个就是说 reaffirm 你的这个是要做你的结婚的誓言，所以丹阳一直觉得缺乏的我们在那里补上了，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向众人来作证，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重新的来有一个这个结婚的誓言。其实这个你看起来是一个表面的事情，但它确实有一个很不表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这已经表示了你自己的也有一个 commitment， 就是说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全 commit 到这个我的这个配偶，就是说我愿意爱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刚才神也所说的哎，至死爱他。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从这里慢慢的去学会我怎么能够去满足妻子的需要，用这样的一种舍己的方法来爱他。所以那下面呢其实就有一个机会，后来就是我在见证中也提到过的，就是说我们12年呢，丹阳就是说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要来加州，要搬来加州。但是他那时候他是这样说的，哎，这个来不来呢由你决定，就是说你决定来不来，但这事情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就让我就是说最后我还觉得挺为难的，因为我不愿意搬，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我很喜欢，就是在那个Massachusetts， 而且我的工作我觉得我非常的好，就是我那些同事，像我就去年回去就10几年不见面了，我们还一起吃饭，还聊得非常的好，就是说非常好的单位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学会了，我说哎我要满足妻子的需要。所以我确实是有过很多的祷告，在最后我祷告的这个感动是要搬，所以我就是就最后就决定我们全家就搬了。搬了以后，当然搬了以后真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的 struggle， 就是说我也是在别的机会我讲过，就是说我的工作不适应，然后非常的痛苦。有一次真的是觉得哎呀，我说我想搬回去了，我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然就是说是没有，最后没有哈，最后我们就是说在加州待下来了，而且真的是看见神，就是我们搬到加州以后看见神对我们全家对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就是说是因为从这样一件事情里面我也学会了哎怎么去舍己，怎么去满足妻子的需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丹阳也从一个好像从前是总愿意指挥人的人，他也变成了一个就是说 啊，真正能体会到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顺服。所以当我们两个人都是为着对方考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哎，这个婚姻就你能够体会到从前从来没体会到的那种甜蜜。就是从前我只是说你别管我，我这就是很好，那现在我们很愿意一起沟通，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是关于丈夫是妻子的头哈这一点上，我说我从来没有刻意去做头，而且好像三号你反倒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是你比如说是丹阳他后来竟然对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开始很感兴趣，他会去开始读这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读这个就是威斯普林斯特大小要理啊，就是说是这个是我喜欢的，但是从前我们在这方面很难有沟通，但现在他开始也喜欢这些东西以后，因为也是他在这个就是说是在教主人学啊这个带领上，他开始觉得哎呀其实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然后就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可以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教会的服事上，在这个和神的话语的这样彼此认识上，我们会有很多的沟通。所以就是现在呢，你就觉得哎，跟从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也能够真的是体会到，就是说神的话确实是你要按照他的做去，按照这个神的话去做的话，有时候你不要去赶你的感觉，也许你的感觉不一定是说我想这样干，但你就按照你的这个神的话去做，其实这个结果最后反倒会让你收获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哈。所以我就想就是做一个这样的见证哈。那最后呢，我想给还有几分钟哈，我想给大家放一个视频哈。这个视频呢是去年丹阳生日的时候呢，我为丹阳做的，那时候呢也是我们这个结婚30周年的回顾哈。其实我想放这个视频的用意是想给我们这个就是弟兄也是好像是提一个醒一样哈，就是说有时候你要表达的话，你要给这个太太送礼的话，也要花一些个努力，花一些个心思，要有创意哈，然后才能更好的表达你对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爱，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就用，因为现在 AI 比较发达嘛，我就用 AI 帮我谱曲，帮我演唱，然后把这个就是做出来。我们就在他生日的那天晚上，和我的孩子一起，我就把这首歌放给他听。然后呢，这里面当然这里面就是因为我孩子在一起，所以我也放了英文，所以就是说，哎，所以我就是想，好像是用一个 sample， 就是说鼓励弟兄们更多的表达你自己。是因为他这个吗？好，就是这里面的一句话是出于这个，就是说是它里面就是说，在你出现的那一刻，就像亚当见到夏娃的那一声惊叹。所以这个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惊叹就是说，哎，终于我看见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说当诗歌嘛，中的有点点夸张嘛，就是说，所以我就套用了这一句话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情感哈。
在天真大写的窗光里，你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进我生命，你爱说话我沉默安静，却在那一刻知道你 上高路，泪水与笑声都成了虚名。亲爱的，生日快乐，感谢你与我同行，直到永远。
回望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就那我们的分享就在这里，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我们何等的人，你竟然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都是罪人，我们一点也不可爱。但主，你就是以你完全的舍己来爱我们。哦，主啊，我们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愿意来按照耶稣基督同样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主啊，也就照着你自己所为我们所规划的蓝图，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收获主你要给我们的这样的 甜美的这样的一个赏赐，这样的一个恩典。主，求你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也让我们在更多的认识主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更多的品尝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你赐家庭给我们，你赐婚姻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其中来预尝那将要来的那在新天新地，在与主的这个联合新这个羔羊的婚宴中所能够享受到的甜美，就让主让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预尝。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也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们预备这样一个课程，也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学习的，成为我们以后我们生命中一直的提醒和帮助。感谢主，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